继续来说明哈。我们说这个实体哈，它一定是不可以去不能去分析的，因为不能分析哈，它才能够叫做实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观察我们的五蕴？因为五蕴哈，是可以分，是可以去观察、去分析说，说我们所有观察到的外面的气世间，跟我们这个五蕴呢，都是由什么？由更维系的把它去组合起来的。譬如说，外面的气世间，我们刚刚已经用这些纸啊，哈，或是说我们用这个这个莲花也可以啊，来做这个分析，它都是由这些更小的。这些原子啦，所构成的嘛，所以显然它怎样？它不是实体，因为它可以被分析。那我们的五蕴呢，也是一样可以被分析啊，因为我们的色声可以被分析啊，被分析成手啊、脚啊、身体啊等等，一个一个分析出来。那我们的受呢，也可以被分析啊，分析说这时候是心情不好的，是什么苦受。我们可以分析这个时候它是乐受，也可以说它是不苦不乐受，它是讲变幻不定的啊，它是可以被分析的啊。想因呢，想因也是可以啊。我们想要做什么哈？那这个想呢，变幻不定，一下想做这个，一下想做那个，变幻不定，所以它可以被分析啊。所以我们响应就由这一些不同的响应去聚合起来了，说这个东西是响应，所以它是这样，它是可以被分析的。行音呢，身口意行可以被分析啊。六识呢，识音呢，六个识，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被分析啊。所以五音呢是聚合起来的，因为五音是聚合起来，所以五音也不是实体啊。所以凡是可以被分析的哦，就绝对不会是实体，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哦。因为无胜奇他没有经过真正正法的教导啦，所以他就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他才会讲啊，说如来藏是幻有的体啊。可是如果他是如来藏，他是幻有的体，那表示如来藏就不，这个心里就不是真正的不生不灭啊，就不能说它叫做金刚心啊。因为金刚心它是真实啊，它不是被幻化出来的。那无胜奇又说如来藏是幻有的，那表示幻有的东西是不会有作用的嘞。哦，那这个作用跟这个幻有的关系呢，我们后面还会再说到，就会来证明说原来他说的幻有是有很严重的过失哎。既然它是幻有，那表示不会有作用，既然不会有作用，那怎么又可以说它的用呢？是它本体的一部分的用呢？所以它这个也是自相矛盾啊。所以如来藏是实体，因为如来藏不可以被分割的，不可以被分析的。所以我们导师说啊，诸佛哈，有神力，即使集合诸佛的神力哈，想要哈把一个人的如来藏啊把它破坏，什么叫破坏？就是分析它嘛，把它分解也没办法分解啊，因为它就是一个不生不灭的心体，它本来就存在的，因为它不可被分析，所以说它才是真正法界里面的实体哦。所以说什么叫实体？它可以单独存在，而且它不可以被分析，它本身不是其他的什么法去把它组合起来的，这样子就叫做实体。可是这个实体是以这样子来说它是实体，而不是以说它是不是有固定方所来说它是不是实体。因为如果以是不是占有一个方所来说它是不是一个实体，就落入什么？落入色法，它是以色法为实体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实体可多了。那这个莲花是实体，这几张纸也是实体啊，这个灯光也是实体，这桌子也是实体，那实体太多了， 因为什么叫实体？实体就表示它不生不灭呢。那这个都是不生不灭哦，都永远不坏哦，这个莲花也不坏了。那这样子怎样？那就颠倒了。那世间的实体太多了，所有的色法都是实体喽，因为所有的色法都是占有空间嘛，对不对？占有方所啊，那占有方所就是实体。那我们所有这个屋子都不会坏了，地球都不会坏了。可是明明气世间是会坏的啊，色法是会，它是会坏的嘛。所以色法虽然占有方所，可是都不是实体。所以说他说哪来所谓的实体？显然他对于如来藏呢，否定他是个心体，他才会这样说嘛，说如来藏不是实体啊。可是宗门所实证的这个如来藏的心体呢，它是实体。所以说即使诸佛以他的神力哦，集合为一种最大的强大的力量，也不能坏这个心体呢。任何一个有情的如来藏的心体都不可以被破坏的，都不可以被分析的，那这样才是真正的实体啊。所以如来藏才是真正的实体哦。除了如来藏之外呢，世间哦，这个法界里面哦，再也没有一个法可以称为实体，只有一种实体，就是如来藏。所以如来藏是实体，它才是真正的心体，才是真正不生不灭的心体。那我们再看看哦，后面讲的更明显哦。无生劫说啊，那个体是这样子，那个用也是这样子。你说他体，他没有固定的实相，你用体这个字都很勉强的讲，哪有体？再小又无内，再大又无边，你说什么体？再小嘛，你用世间的一切一切的东西来譬喻它，它又没有内，就无内。再小又无内，再大又无极无边，你说它什么体？请问他是不是否定的体啊？他心里面是否定如来藏为心体的哦。他心中事实上他没有怎样，没有实证这个如来藏这个心体，所以他就要否定了。因为经典说啊，说这个如来藏哦，小呢小到无内，大呢大到无量无边，所以他就怎样，他就想哦，那这个东西哦，他就想着用世间的这个什么。这个物质来想啊，这个东西哦，它可以大到无量无边，它小又可以小到没有里面，那没有里面就是没有啊，所以它是怎样？它是否定体的哦。那显然这个无胜劫哦，它是落到断灭里面的，所以无胜劫将如来藏的体呢，落到世间的方所的想象。你看哦，他怎么样判断这个体？他就用说他的体。它是没有固定的实相啊，所以他说用这个体哦很勉强哦。为什么？因为他是否定他嘛，所以他那种说经典里面说这个如来藏是个心体哦，他觉得这个字哦用得太勉强了。为什么勉强？因为他根本否认嘛，否定如来藏是个心体。可是真正实证如来藏的人都会很肯定说他是个心体，因为他是真实存在啊。所以说他说再小又无内，再大又无边，所以显然他是讲落入世间方所的这个思维哦，他就以为说那个体哦，应该就跟世间的这个物质色法是一样的啦。可是如来藏这个法就不是世间物质的这样子的这些相貌，所以它是无形无色嘛，没有任何的这个。形象嘛，可是虽然没有任何的形象，也没有方所，可是它不是不存在哦，它是真实而存在的一个心体，这样子才是真正这个有实证如来藏，对如来藏有的心体有正确的认识嘛。所以说他不知道说哈、哦，如来藏的心体是离世间的时间跟空间的。他不知道说如来藏哦，他是不受到时间跟空间的束缚哦。所以说假设如来藏哦， 他就像世间里面只要能有一分的这个微尘哈，来作为他的法的话哈，那他就怎样？他就不能成就很多功德啊。譬如说哈，我们说哈，一个人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哈，经典说啊，屈身必请哈，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如来藏他可以怎么样？哎，在我们坐上莲花台之后，就因为自见其身哦，坐上莲花台嘛，不管是啊什么样的莲花台了哈，然后屈身必请哦，就可以到呢。为什么？因为那就是有如来藏他的功能性嘛，他有那种功德，可以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直接哦，哎，依于他的这功德啊，就变现到那边去嘛。所以有缘的父母如果再多遥远哦，那个众生身就一下就可以到了，那也都是如来藏的功能性啊，有他的功德啊。可是如果说如来藏他的功能性是被这个时间空间所系缚的话哦，他就达不到这个功能性。或者是说了哦，各位想想看，我们在这个地球哦，我们在这地方生活，可是地球不是现在才存在的，它是很久以前哎凝聚起来。可是，在以前凝聚起的时候，那时候是没有人类，没有友情的。好，那在这个我们这太阳系、银河系还没有成就之前，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他方世界。可是他方世界要来到这个地方要多久啊？你说你如果坐最快的那个太空船啊，那我们这边死了要到他方世界去啊出生哦，那恐怕没得等啊。什么时候出生？如果坐火箭还有什么时间啊？哪有办法马上去出生？可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在这边如果有人往生的哦，可以屈身避行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要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如果到我们同样在别的这个世界人间的世界，到别的世界去，说不定就不是在我们这太阳系啊，就在别的星球去啊，那怎么去？也是要靠着如来藏的功能性啊，因为它不受时间跟空间的系缚嘛，才可以让我们往生到那边去啊。那我们这里的人也不是都在我们的地球里面一直生一直死啊，有些人也是从其他的世界转生过来的啊，那他怎么过来？也是要依靠如来藏的功能性啊，因为如来藏他就是怎样，不受时间空间的系缚嘛，所以他就可以让友情呢从他方世界就投胎到这个世界来，然后我这边死亡往生的人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可以到他方世界去。这个都是因为如来藏他不受时间空间的系缚，不受那个拘束的。那假设他的体是有世间的方所，那他怎么样？他一定会受到空间的系缚咯。所以显然呢，无甚解，他对于如来藏的这个心体呢，落入想象，所以他不知道说如来藏这个心体呢，他是离于世间的时间跟空间的系缚的。如来藏他是怎样？他是本来就是在三界外嘛，因为他是三界外法啊，所以他可以随意变现众生，你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不受时间空间的这个拘束，不受时间空间的系缚。那个才是如来藏的功能性呢，哦，这样才是代表对于哦这个如来藏他的这个心体哦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从这个地方哦就可以知道说无甚解是怎样，他是把如来藏哦用世间的事法去想象的，然后认为说哎呀这个世间哪有这种东西，哪有这种体，表示呢他是否认了如来藏的心体的。好，那我们用如这个无甚喜对如来藏心体的这个譬喻哦，还有他的理解跟说明哦， 哎，我们来可以来这样判定哦，判说哎，他确实没有实证。那我们要来稍微说一下哦，那第八世跟这个七转世啊，或者说跟这个设法哦之间哦，经典里面是怎么说的？怎样才是正确的说法？啊，破也要破嘛，可是我们也要来建立啊。哦，所以我们看到第三页哦，第三点。第八世跟前七世的譬喻哈，还有这个设法跟第八世的这个譬喻哈，啊，关于第八世跟前七世的譬喻哦，在这个《楞伽阿耙多罗宝经》里面说哈，说藏是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事浪，腾跃而转身，轻视种种色，喝乳即食蜜，但为众。种花果，日月与光明，非易非不易。海水起波浪，七世亦如是。心聚和合生，譬如海水变，种种波浪转。七世亦如是，心聚和合生。这个譬喻就是说，哈，这个藏世哈，就是第八世啊，因为第八世它能够含藏业种哦，所以就。说它叫做藏世哈，这个如来藏世哈，就是这第八世哈，它就像这个大海哈的常住性是一样。哦，那这个常住性当然不是说啊，世间的大海常住不是，而是说世间的这个大海相对于这个波浪来做这个对比，你就可以知道说第八世的它的常住哈跟这个。啊，波浪来对比，你就说啊，那七世它是如何的生灭？那第八世都是如何的啊？这个常住做这个譬喻，然后说这个藏世哈，就像那个大海常住，那因为有这个境界风啊所吹动，可是境界风可不是无事哦。我们孙老师前几天说刘灿良，哎，把前五世当成没有作用嘛，以为前五世境界风嘛，不是。事实上这个境界风说的就是六路的现象啊，也就是说因为有外面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种种的沉静，所以说就飘动吹动了藏世海，所以就起了种种诸事的这个波浪，所以波浪就是指的就是这个七转世。所以就像大海啊，如果你看这大海的那个海的那个海平面然后它上面有波浪啊，会因为风吹起这种波浪，那个波浪就像那个七转世啊，那个海呢，那个海就是波浪固定以下的那个不动的那个部分呢，就叫做这个海啦。哦，那上面飘动的这个波跟浪呢，那就是七转世啦。所以说种种的事浪啊，就是七转世的事浪呢，就是腾跃而转身，它就在如来藏的心体上面哦，做种种的转身，然后就像波浪哦，在大海里面哦，腾跃这样子啦，然后又像什么呢？又像说哦，轻视种种色啊，科鲁及实面，就说。我们看任何一个物质，一个譬如说这个物质哈，譬如说这张纸，它是一张纸，可是这个纸呢，上面有什么？有它的颜色，这颜色是青黄赤白啊，种种颜色。哦，然后这个纸的本身呢，就是这个藏式的这个心体，那上面的那个颜色呢，哈，就好比是这个七转世了。譬喻就是这样子哦，或者是说，就像这个科鲁，也就是那个牡蛎哈，牡蛎它有什么样？它有那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牡蛎哈，它里面它会分泌那个乳汁嘛，哈，软软的这样子。好，我们南方说是叫蚵仔煎呐，哈，那个蚵仔，哦，这是牡蛎啦，哈，牡蛎它本身它会分泌那个乳汁。那你说那个牡蛎本身呢，就是这个心体，它会分泌那个乳汁， 就是那个七转世啊。可是我们说青这个种种的颜色或刻炉啊，或者石蜜，就是黑糖，它我们看出它有实体，对不对？啊，它有这样的那个结晶，啊，那个是黑糖。那我们尝到它的滋味，它是甜的，啊，所以它有种种的味道，啊，它是淡味啦，或是说很甜的味道，啊，或各种的水果啊，譬如水果，你看到它有这个体嘛，哈，水果，可是它有种种的味道啊，那味道就像那个七转世，然后呢，那个水果就像第八世这个心体。所以你可以看看哦，在这个譬喻里面哦，所说的心理呢都是非常具体的哦。然后七转世呢，就像那个颜色啊，就像那个牡蛎所分泌的那个乳汁啦，或是说石蜜的甜味啦，或是说日月与光明，日月的这个的体呀，就是譬喻这第八世如来藏。那那个光明呢？就像这个七转世啊，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非异非不异，你不可以说它不同。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合在一起的。那你也不可以说那它就是一样，不可以，因为心体跟这个七转世呢，它毕竟不同。它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啊，就像说海水起的波浪哦。这个大海哦，因为境界风所说，就起了波浪了。那这个七转世就像那样子，所以这个第八世跟七转世就像合而运作哦，就像说海水哦，因为海水来变身种种的波浪，然后波浪就在那边翻腾啊、转动啊，就像这样子。七世就像这样子哦，然后第八世心跟七转世就是这样来合而样运作，来显示出种种的境界。所以说心呢，八世心之间的关系就像这样的关系。那这个八世心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哦，那另外的色法是什么关系呢？色法的关系哦，就是色法跟这个心法的关系呢，又是不同的譬喻。而且这样子的譬喻才是正确的观念哦，才是正确去理解色法。色法也是一个我们修学大乘法要去注意的一个法，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色法，而且这个色法里面呢，很多我们被很多的物理学家、科学家灌输很多错误的见解啊，所以很多就会落到怎样？落到能量外道啊，落到那这种极为外道里面去了。那我们要看一下，那色法跟这个八个世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个杂含经有说哦，他说啊，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恒河大水暴起，随流俱没，明目视乎地观分别，地观分别时无所有，无劳无实，无有坚固，所以者何？彼俱没中无坚实故，如是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比丘，地观思维分别，无所有，无劳无实，无有坚固，如病如痈如刺如沙，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色无坚实故。这里就告诉各位色法就是我们刚比喻嘛，色法会占方所，可是这个占这个方所占空间的这个色法它不坚实。这个就是这个杂含经就说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它的譬喻就是怎么譬喻？他说恒河水暴起，就是恒河的水突然冒出来了，然后在那边流动，然后流动之后就会怎样产生巨沫。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巨沫什么寂寞呢？就像那个有一些河河流或是水流它流动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脏东西在那边堆积起来，然后白色的有没有？它起泡， 那有的那个起泡哈、哦，海水它会有的在起泡起多高呢？哦，好几层楼高，比人还高。然后有的人就是哎泡在那个菌末里面在那边玩这样子，设法就这样子。那这里的恒河水暴起呢，指的就是什么？就是前面所举的这个八世之间的关系啦，也就那个恒河水哈的那个水体哈，哎，就像如来藏啊。然后呢，它的那个恒河水哈暴流流动哦，上面的那个波浪哦，就像这个七转四啦。因为有这个恒河水的水体加上这个波浪呢，哎，就怎样水流而产生的巨木。这个巨木就譬喻成什么？就譬喻成那个色吧。我们色身就像这样子，它是这个第八世心哈的这个心体呢，然后因为有七转四的这个流转，然后怎样就变成出我们的色身了、啊。各位想象一下哈、哦，我们流转生死是怎样？是第八世根一根嘛，然后怎样一下出生再怎么样？在人间，然后就变现出我们人间的色身。因为这样，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前一世呢善恶业哈、哦、相伴互相交杂，你也没有做很坏也没有做很好啊，然后怎样哎就变现怎样哎变现出在人间的色身啊。啊，如果这一世做得很好，怎么样做得很好？用心法来做嘛，心法设法的这个运作呢，产生的种种的业，如果是善业哦，就怎样？因为这个心法哈、哦，八世心的这个运作呢，产生了怎么样？产生了这个样的业哈、哦，哎，产生了种种的善业，变身到哎欲界，那欲界就欲界的天身哦。然后如果是有这个禅定哦，那就变现到这个色界去了。那是因为怎样？因为我们的因为有如来藏跟七转世的这样子的运作哈、哦，它的转身，七转世的转身，然后就变现出怎样？变现出我们的巨末，就是我们的色身啊。那无色界呢？无色界没色嘛哈、哦，就像那个被静止的水一样啊。可是不是没有、哦，因为啊那个巨末哈、哦。因为最多八万大劫嘛，飞翔天最多八万大劫，怎么样？哎，又产又掉下来了，又产生巨末，可能什么出生到了巨末，就是色身出生到了有情的那个色身嘛。所以色身这个物质之法是什么？它是巨末哎，它是一直被变现的，被怎么样？被第八世所变现嘛。所以说，可是这个第八世不是单独能够变现呢、啊？是因为有七转世造的种种的业因跟缘哦，然后就变身出啊这个巨末，就是色法，变现出我们的五根身啊。所以这里就说啊，明目的四夫哦，地观分别。他这里是说眼睛很明亮的哦，如果眼睛哈、哦、不明亮的哦。他就看不到哦，所以他是明目四夫地观分别哦。他地观分别的时候发现怎样呢？发现说这个色法是无所有啦，怎样？你说我要握有这个色身，这个色身好真实哦，我一直保有它，无所有。为什么？他一生就结束了，你没办法拥有它，所以无所有，没有牢固啦。你说我现在年轻力壮哦，好结实哦。好坚牢哦，好坚固哦，不牢固，老了都散了。无实，你说它好结实哦，才不结实哎，打一针麻醉药，它就软趴趴了，软掉了，所以无实啊。你说它好坚固哦，骨头好坚固哦，怎么会坚固？那我说死了之后就烂坏掉啦，没有坚固啦。所以说，所谓者何？巨末之中哦，没有坚实性，就说色法哦，它没有坚实性啊。所以跟 是吴胜奇所讲的不太一样吧？哈，吴胜奇说哈，固定方所就是有一个实体，那显然跟经典所说不符哦，因为经典里面说啊，说彼聚末中无坚实故，就是说设法不坚实，占有方所的不坚实，而且这个能够看到这个设法中这个聚末中无坚实的人是什么人？明目似乎啊，眼睛雪亮的人啊。那吴胜奇眼睛有没有雪亮？眼睛就没有雪亮嘛，哦，他不是明目似乎啊，啊，他是怎样？哎，他是盲目的似乎啦，所以他就不能看到聚末中是没有坚实性的，他以为聚末是实体，以为聚末它是有坚实的啊体性的啦，啊，所以经典说啊，这个设法不是我们所见哦，是所有的设法都是这样子哦，啊，不是说，那我身体才这个设法这样，哎，这个外面的就很真实，不是这样。所有色，诸所有色哦，凡是所有的色法，什么是所有的色法？包含那个能量啊。佛陀的意思是这样子哦，包含能量都是哦，量才是所有色嘛。所以不管是过去的色身啊，未来的啊，现在里面的、外面的哦，啊，粗的、细的，好的、好的、丑的，远的、近的，通通都一样，都是属于色法啊。只要是色法哦。他一定怎么样？一定是无所有、无劳、无实、无坚固，而且还要说他怎么样？他是如病呢，如庸呢。表示说，如果你庸，你把这个色法哈，当成是实体，那怎么样？那就是如病啦。你把病当成是自己啦，你把病啊，把这个庸呢，当成是自己啦。可是他是怎样？他是无常苦空非我的啊，所以说结论就这样，色无坚实，就是这个寂寞哈，他只是八世心王在法界里面运作所怎样？如果唯识里面说啊，恶所现影嘛，就是八世心王跟以此相应的这个心所法哈，哎，这两个法怎样所应现的啊？所以色法它是不坚固的，这样才是符合佛所说的道理哦。而且这个道理才是阿含也是这样子说，哎，这个二转法论也是这样说哈，乃至呢唯识也是这样说，这样是三圣才能够贯穿的，这样才是真正理解哈，这个色法也是真正理解八识的这个关系的。啊，所以说吴胜奇说五阴哈，哦，哎，五阴方如吾所说的这个本来就是幻有的一个体哦，那如来藏则是人生五阴的真实心啊，啊，所以这个它是不可能哈，哦，哎，这个如来藏心是不可能是一个幻有的体，应该说五阴才是幻有的体。因为众生都以为五蕴是真实啊，以为五蕴有体啊，可是这个五蕴才是真正是幻有的体。可是如来藏这个心体呢，它不是幻有的体，它是真实的心体，而且说无有一法可以坏它嘛，所以它叫做金刚心嘛。可是吴胜奇说如来藏是本来幻有的一个体，哎，可见它就没有证得如来藏嘛。所以从我们所举例的哈，他的譬喻跟他的说法哈，就可以知道他根本否定了如来藏这个心体。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吴胜奇没有证得这个心体啦。因为他没有证得心体，所以说他根本没有实证如来藏。所以显然他对于宗门呢是不了解的，他没有真正的实证。啊，所以我们简单就可以来说明说哈。吴胜奇他没有真正明心的啦，他是怎样？他是想象啊，是因为哈，他跟刘禅良学啊，然后呢就把刘禅良那一套呢，哎，想象有一个心体，可是真正呢，他心中里面不认为有心体的，他是把它否定掉的。好，那既然宗门他错误哈，那我们接着也可以来继续来看看，那属于教门。 那他的过失是什么？啊，当然了，我们知道宗门要是不正确，那教门也不可能正确了。可是我们看看他对教门哦，他的这个错误哦，也真的很离谱。啊，我们看第三页哈、哦、的第一段哈、哦，啊，第三页的这个第三点哈、哦，吴胜奇不知教门的过失哈、哦。第一点，吴胜奇哦，哎，他有哎文字障，而这个文字障看起来还不轻了哈、哦。哎，为什么要举这个呢？因为佛陀有说啊，说如果五阴有病哦，就一定不是断我见的人，因为他已经不能够知道明心的菩萨所证的内涵嘛。那什么叫做五阴有病？就是一个很简单很基本的道理呢，他竟然就没有弄清楚，那就怎样？表示他的五阴呢还有病。那什么叫五阴没有病呢？就一个真正断我见的人，一个断我见的人哦，一定可以知道说色法它是如何虚妄的，他不可能把色法当成是真实哦。所以我们前面证明说他把色法当成生死哦，以为说占有方所的就是实体，那显然他这是五阴有病的、啊、哦，那他一定不可能是断我见的人了、啊、哈、哦。好，那他的文字上有多严重呢？啊，念给各位听听哈、哦，在《大圣方广总持经》里面啊的一段哈、哦、说。尔时世尊正念现前，从三昧起，遍观大众，欠屈贫僧如狮子王，如是至山。这个是说什么呢？是说世尊啊，当时哈、哦、要说法之前呢，在说这部《大圣方广总持经》之前呢，哎，事实上他是在这个在三昧之中，啊，那个时候哎，世尊正念现前，啊。所以说呢，就从三昧哦之中哦，三昧的这个智慧境界里面呢，哎，就啊起来，然后呢，遍观大众啊，就看了大家啦，然后怎样呢？欠屈贫僧如狮子王，就好像那个狮子啊，啊，狮子是森林之王嘛哈、哦，然后他醒过来之后哈、哦，一般是这样，哎，会打打哈欠。啊，欠屈平生就是这个意思啊！啊，会打了几个哈欠，这样子，就如狮子王啊，这样子几次。哎，可是吴胜奇他怎么样解读这段经文呢？他说：“尔时世尊正念现前，从三昧起，遍观大众，欠屈平生，如狮子王，如是至山。”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啊，哎，尔时世尊正念现前，从三昧起。在这个入自己的真如之后呢，遍观大众，欠屈贫僧，大家所有的欠屈贫僧，是这个嘴啊，啊，他在，哎，讲课的就嘴巴嘟起来了哈、哦，然后说哈、哦，都等着佛啊，眼睛呢都看着佛来开示，看到这个法会，啊，这个法会的这个都惊呆了，啊，都惊呆了。不是困的，贫僧个个都这样子，还一个一个都是贫僧。他意思是什么？他是说哈，他的意思是说哈，佛陀从这个三昧起来之后，看到大家都在打哈欠了，了解这个意思吧？本来是怎样？佛陀起来之后哈，哎，看着大家之后，因为大家都很安静。等待世尊说法，然后世尊就哎打了几个哈欠，啊，这样子，然后又有显现的广长舌相。可是呢，吴胜奇就解释成什么样呢？说佛陀从三昧起来之后呢，就看到大家都在打哈欠，哎，变成是这样子哎，哦，那是不是差很多？差很多哎，为什么？因为佛陀说法的时候是大家都很安静呢，每个人都等着佛陀怎样聚精会神看佛陀什么时候哎从三昧起来要跟大家说法啊，所以会不会大家在那边打哈欠，佛陀出来了然后每个人在那边打哈欠，看到佛打哈欠，那像佛陀还能说法吗？ 啊，可是呢，吴顺起呢，他就这样子错解了经典了哈。我想哈，大家如果读这部经典哦，应该也都不会这样有这样的错误啦。啊，可是吴顺起哈，竟然有这么严重的错误了哦。啊，我看到这一段之后哈，我真的是，还好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没有在吃东西，否则我就要喷饭了。啊，所以说从这个简单的举例哈，就可以知道，哎，吴顺奇，他有一点文字障哦，可是这个文字障哦，还不是只有这样子哦，后面也有蛮多蛮严重的文字障哦，只是因为我们不想举很多啦哈，我们只是稍微举一下说哈，提醒吴顺奇先生哈，如果连这么简单的经文的解释哈，都会错误哈，那那个内容哈会正确的机会哈，真的是不大啦。那我是劝他说哈，那就不要说啦。为什么呢？说法是要负起因果的。啊，这既然是要负起因果的哦，那对于不懂的事情呢，为什么要说呢？没有必要嘛，对不对？啊，所以希望说哈，举出这么一点哈。来提醒他了哈，希望说哈，当他不能把这个文字上消除啊之前哈，不要去讲经典啊，因为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好，那我们看看第二点哈，吴顺奇对粗浅的佛法名相呢，坦白讲哦，也是用的不好啦。我不晓得他的感觉怎么样了。我看到之后，我是觉得说很不习惯啦，应该这样说了哈。他怎么说呢？他说是这个可以说是出果的阿罗汉无我的状态时候，无我也是假的，你可以得到出果阿罗汉。所以为什么说我到佛经里面为什么那么容易，一下就到出果阿罗汉？就像楞严经一样，楞严经那个摩登伽里。他马上就得到那个三果阿罗汉，还是几果阿罗汉？我忘了。他出果也是阿罗汉呢，三果也是阿罗汉呢，四果也是阿罗汉呢。当然他没有讲到二果啦哦。可是我在别地看，他二果也是阿罗汉。这个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说哈，什么是阿罗汉呢？阿罗汉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是应供，是受尊敬的，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一个修学解脱道的一个声闻人，然后或是这个通教菩萨也可以，然后当他在修学的时候，他能够断除了见惑思惑之后，他成为怎样受人尊敬的啊，然后可以受人家供养的一个圣者，所以说他叫做阿罗汉。所以我们导师在前面的经典有说嘛，好像是法华经吧，讲说阿罗汉有三德嘛，对不对？有无生德，有沙劫的德，有应供的这个功德嘛。那那个部分已经讲过，我们就不重复了。那是为什么要举这个呢？表示说吴顺奇对这个佛法的名相的这种误用他是没有怎么样，没有什么感觉的。就像有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就像说如果我们大家都读过小学好了，那如果我们刚进入小学啊，如果看到那个六年级的叫做毕业班嘛，对不对？那我们说，哎呀，他是要毕业的，他学的比我多，所以我尊敬他，他是我的学长。啊，那我们一年级进去呢，就怎么样？说我是一年级，我是新生，对不对？都会这样讲嘛，所以有读过小学的人都会知道说，哎，我进去，我一年就是新生嘛。那六年级呢，要毕业了。那什么叫阿罗汉？阿罗汉就叫毕地。就是修学解脱道的法已经怎么样，已经毕业了。就好比说读那个小学已经学到六年级 前面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都学完了哦，他是毕业班的哦，所以他才，我们每个人如果去读小学的话，对毕业班要尊敬嘛，对不对？那我们会说，哎，我读一年级，我是一年级的毕业班，会不会这样讲？我想大家不会这样讲，说我一年级我是新生，绝对不会说一年级毕业班、二年级毕业班、啊、三年级毕业班、啊、六年级也毕业班，那表示大家一起毕业啊。他的用语就是这样子啦，啊，所以我看了他所说的这个啊解释经典哦，啊，坦白讲我还觉得真不习惯。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他这样说哦，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哦，没有读过书的哦，他就不懂得什么叫毕业班。和一年级毕业班、二年级毕业班、六年级也毕业班，通通都是毕业班。可是佛法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出果都是说什么？出果是须陀洹，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出果人他是在解脱道里面，他刚刚实证啊。刚刚实证之后，他只是在见解上面，哎，他知道什么是断我见，他也知道说，在断我见之后哈，应该要怎么样？要知道说哈，世间的虚妄，可是世间这么虚妄哈，我应该怎么样？要求得解脱，因为我要求得解脱，可是什么是我解脱上面应该要遵循的那个行为的标准呢？就要遵守戒法嘛，我就应该要怎样？哎，如果是有伤害众生的这些事情啊，比如杀盗淫妄啊，哦，种种杀害众生的事情呢，我不能做，我要持守戒法。而且对于外道所施设的戒法呢，我不应该遵守。啊，我应该怎样？把那外道的那些什么哎水戒啦哈，哎要整天泡到水里面呐、啊。啊，或是火戒啊，每天要侍奉那个火啊，哈，要把这种错误的戒哦，把它去除掉，因为那个东西不能让人解脱。他就懂得说，我应该怎样哦，才能够迈向解脱。然后他的一见呢，也不会有、哦，为什么？他知道该怎么样做啊？每一件事情来，他说，哎、那我一件事情来，我在解脱道上面哦，我应该如何来处理，来依循，他是有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可以判断说哪一些人是有断我见的，哪一些人是没有断我见的，他一见才断啊。所以出果人他是怎么样？他是见解上了解这些事情哦，可是行为上他不一定能够完全做得到啊。所以他欲入圣流嘛，须陀洹就是这个意思啊，是入流啊，欲入圣流。既然是欲入圣流，怎么会叫做阿罗汉呢？怎么可以说他是？啊，毕业班的，啊，所以出国人不可以说他是毕业班的啦，哎，因为阿罗汉才是毕业班的嘛，他一定是这样，一定是四果阿罗汉，四果才可以说他要毕业啦，他已经完成解脱道应该修学的啊，才能够说是毕业。那二果人呢，叫做斯陀含，也因为还要一来，因为对于欲界里面的这种贪着。还没有去除掉，啊，譬如说吃东西哈，他的饮食哈很贪爱，所以声闻解脱道里面哈的这些出家众哈，要怎么样？要修一坐食，佛陀会施设这个哦，施设一坐食啊，说你一天就只能吃一餐饭，就是日中一食，然后怎么样呢？坐下去吃了之后不能站起来，如果你站起来那个就不能再吃了，所以要坐下去吃，就是要把那餐这个五供呢吃完才可以离开，然后一天就吃一餐。为什么要这样子？要离开这个团食啊，对于团食的贪爱哦，要把它逐渐去除。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如果说对于饮食还很贪爱的话哦，那表示他对世间的这个口腹之欲呢很贪着，可是世间的这个贪欲里面哦，比这个口腹之欲的这种贪欲哦 更强烈的哦，就是男女欲。那如果说一个人对世间的口腹之欲哦，还没办法断除，没办法处理的话哦，那他不可能怎样？他是不可能能，不可能说他可以离开男女欲而发起初禅，而能够离开欲界爱哦，说哎呀，他可以证得初禅啊，不可能。所以佛陀要施设一座室，让这个声闻人哈，他要修这个解脱道的时候，要离开怎样口腹之欲，让他能够把口腹之欲哎能够调伏哦，那他才有可能怎么样断除男女欲的。那这样的话，他才能够解脱，发起初禅，然后怎样成为三果人。所以口腹之欲是一个很重要的哦。所以恶果人哈，他就要怎么样呢？他就要调伏，让他怎么样？让他对欲界爱的这个贪着哦降低。那这样的话，他才可以迈向三果嘛。那为什么还要一来？因为还没有断除。对欲界的爱哦，哎，还有一些贪着啊。可是他毕竟已经有一些降伏了哦，已经淡薄了哦，所以他还要怎样？还要一来啊？那一来就是斯陀含啊，就是恶果人。那三果人呢？三果人就真的是把欲界里面的贪爱呢，把它断除掉了。因为断除掉之后，就发起初禅，而且是包含怎么样？口腹之欲啦，还有男女的这个贪爱哦，那确实断除嘛。因为确实断除之后呢，就发起的初禅，当然是除五盖的嘛。发起初禅就成为三果的阿那含，就是不再来了，不来哪里？不来欲界了啊！所以修声闻解脱的三果人哦，他是怎样？他是不眷恋这个世间啊，特别是欲界的这些法的啊，什么饮食的这个口腹之欲啦哈啊，或者说男女的这个啊情爱啦，世间眷属的这情爱，他是要怎样？他要断除的。因为断除之后，他怎样？他才能够升到这个色界天的啊。那如果说他对于男女是爱啊，或者是饮食，还有贪着，还贪着这个团食哈，他了不起，他就升到欲界天，他还没有办法怎样，没办法脱离欲界，所以三果人一定是脱离欲界而能够这个发起初禅，到能够升到色界天以上。所以说，这个三果人就一定是发起初禅，所以三果人就要不来，就是阿那含的意思。所以说，初果叫做这个见地嘛，哈，见解上面，他能够知道解脱道的道路是什么，是见地。那恶果呢？恶果人哦，就叫薄地，因为薄贪嗔痴嘛。那三果人呢，就是离地，离开了欲界爱了。然后四果人叫毕地，因为是毕业了，表示呢，他如果三果人发起了初禅啊，升到色界天去，那他断除了欲界爱，可是对于这些色界啊无色界的这些贪爱哦，他还有所需要断除的啊，所以说他还要断除五上分解啊，因为三果人他是断除这个五下分解，他还要继续断除五上分解，然后成为阿罗汉。那断除了这些结识之后，他就成为阿罗汉，就是四果人，就是毕地，他一定可以这个解脱于这个生死，他在舍受之后呢，可以入五蕴涅槃。所以这个是四果，它有不同的意涵哦。那么不同的意涵，那显然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一定跟什么？跟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一一配对的。那你这样读起来哈，或是这样说法哈，说起来才会正确嘛。那如果说不是这样配对的话哈，那初果也是阿罗汉，二果也是阿罗汉，三果也阿罗汉，那通通都一样啦。那如何能够显示出不同位阶的功德跟他的智慧呢？跟他的解脱智慧呢？ 所以一定是怎样，一定会互相搭配的嘛。所以说在说法的时候，那个名相一定会精确。可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也不是在挑剔他了，而是说他这样的用法太多了啦。如果说他的说法里面呢，偶尔出现这样子，我说啊，那没关系啦，那也许是不小心误说了嘛，不是，他每次都是这样说，经常都这样说，初果阿罗汉，二果阿罗汉，三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那这样说嘛，就不相应了，不能让这个学法者能够有所理解，对法的那个界限。他所应该呈现的功德是什么样？不能经常熏习，因为熏习是很重要的，而且要正确的熏习啊。所以说无甚起对于这个粗浅的这个名相也会有这个经常性的这种误用啦。可是这个例子也很多啦，而且非常琐碎，我们就 不多举，我们就举这个无甚起的无自上举一个例子无甚起不变粗浅的佛像的这个佛法名相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就留到下堂课再继续跟各位解说阿弥陀佛。